好，那各位家长晚上好，今天又是周三网络课堂，我是向日葵伙伴的郭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讲那个语言的部分啊，然后大家翻开那个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实操手册，声音有点小是吗？我这边已经最大了。好，我们翻开这个实操手册，今天继续讲语言这方面啊。那我们上节课已经大概讲了我们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组成部分，就是为什么孩子不说话啊，给了一些原因。那么这个可能可以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家长的一些疑惑啊，当孩子没有语言的时候为什么，那从这些方面去考察。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那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从不说话到说话啊。当然这是很多家长包括很多老人的这个期望，但是呢，我们当了解这个语言的组成部分之后，你就会发现语言并不是就说话那么简单。声音还小吗？啊，我这边已经到最大声音了啊，到最大声音了。好，那我们继续啊。那我们翻开那个书的97页，我们可以记一下啊，我们可以记一下。上次我们讲到普通儿童的语言发展规律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的儿童星儿他的这个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呢，他也要先学习接受性语言啊。我们说语言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接受性语言，还有一部分呢是表达性语言。那所谓接受性语言，就是别的人说话我能够理解，我能够明白，这个呢是接受性语言。那这方面包括理解事物啊，理解人物，理解人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基本上在认知这块已经讲完了啊。那么我们这块语言的今天包括下周的一些内容，主要是讲表达性语言，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孩子说话的问题。那我们说表达性语言，那都有哪些部分，它的发展顺序是什么样子？首先呢，我们说孩子会先学会一些非语言或者非言语的这种行为，比如说他会用伸手表示他想要这个东西，他会用摆手摇手啊去表示他不想要这个东西，他会用点头去表示他要啊或者说是等等。他会理解并表达这些非语言的这种不发声的这种肢体语言啊。然后呢，我们孩子会慢慢有了这种咿咿呀呀的这种声音，类似于语言的这种咿咿呀呀的声音。那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很着重的，我们把这个语言诱发出来。只要孩子构音器官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而且他能够发出这种咿咿呀呀的声音，那么我们说只要认知上去，模仿力上去，那孩子的这个语言出来就指日可待啊，指日可待。但是呢，我们说孩子这个普通孩子的这种语言的关键期，一般就是初语言这个时期，一般是在1岁左右啊，基本上就能命名很多名词了，苹果、香蕉、抱抱等等啊，能命名很多了。那我们的孩子呢，通常我们说通常啊，不是绝对的，通常他的这个语言出声的这个声音会延迟一些，可能是在1岁多，也可能是在2岁多，甚至在3、4岁，这都有。但是无论他最开始这个语言是几岁出来的，他基本上都会遵循普通儿童的这种语言发展的规律，他基本上不会跳步。那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规律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非言语的这种点头挥手等等啊，这种肢体语言。第二就是咿呀学语。那第三呢，就是命名。所谓命名，就是他把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包括杯子呀、桌子呀、电脑呀、苹果呀、牛奶呀，他把这些东西用一个名字去替代。那这个时候你别看简简单单就是会说一个单词，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已经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用符号去替代。我们说语言是一种符号，是一种为了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符号，为了方便交流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符号。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咱们想想老祖宗啊，古代的那些时候，更远古的那些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老祖宗还没有真正的发明语言，那可能他要想表达一个事件，比如说我想把这个鹿肉啊，他可能打猎打了一个鹿肉，我想把这个鹿肉吃掉。那他要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得把那个鹿肉拖到眼前，指着这个鹿肉告诉其他人。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像我们这种语言啊，他可能用肢体语言，他需要把这个鹿肉这件事儿啊，用这种实际的这种景象去表达。 那如果有了语言呢，它就方便很多了，它不用把这个一头很大的这个路告诉大家，让大家看着，不用把这个路拖过来，它直接用语言就可以告诉大家说，啊，我要把这个鹿肉分给大家吃，啊，把它吃掉。那其实语言就是为了方便表达，啊，当把这些世界上的万万物物都已经融合到一些这个命名这个符号去命名的时候，我们沟通交流之间就会非常顺畅啊。那我们说这个命名呢，包括最开始的那种叠词的命名，比如说比如说那个就是妈妈啊，这是我们说一个叠词，爸爸这个叠词，为什么全世界的这个语言，不管它英语、法语还是中文，基本上叫妈妈、叫爸爸都是。爸爸妈妈这两个词差不多都是这两个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爸"和"妈"这两个音是最先发出来的啊，它对于发音来说是最简单的，所以说这个全世界都通用，不管它未来发展出是英语还是汉语啊，还是法语都一样啊。最开始的这个语音基本上就是爸爸妈妈，然后慢慢的发展出，比如说他想啊吃糖，他可能说糖糖啊，他想要抱，他可能说抱抱等等啊，都是一些叠词。因为发两个音，两个一样的音会比较简单一些。然后呢，这个命名又继续的扩展，慢慢命名到苹果、香蕉啊，能够说两个字啊，以及两个字以上的猕猴桃等等啊，这些东西。那命名呢，一般来说，孩子会先学会名词啊，然后学会动词。那名词当中呢，可能普通孩子最先学会可能是爸爸妈妈，但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对于人物这些东西不是那么敏感，他可能先学会的是他最喜欢的那些，比如说手机，啊，他可能最喜欢的学的可能最先学会的东西可能是奶瓶儿，啊，可能是他喜欢的这些东西，这是名词的命名，啊，待会儿我们会讲到，那慢慢有了名词的命名呢，他会有动词的命名，啊，比如说抱一抱啦，把什么什么拿过来拿等等啊，给我。等等这些动词，因为动词会比名词要更加的抽象一点啊，因为这个动作吧，它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它很难用一个东西去描述，所以它动词比名词要更加抽象一点啊，这是我们孩子的学会的规律。然后命名当中呢，慢慢才会有形容词啊，真漂亮，这个很好喝啊，慢慢才会有形容词，因为你仔细想想，其实形容词比这个名词和动词更加的抽象。你说什么叫好看？啊，什么叫漂亮？这个是很难说清楚的啊，甚至它是一个美学的这个概念啊，形容词是很难理解的，而且更多的这种形容词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那比如说这个杯子啊，杯子就叫杯子，它绝对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就叫杯子，就指的是这个东西。那你说这个杯子大杯子还是小杯子，那么就是一个相对的名词了。那我家就有俩杯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比如说我跟小朋友说的时候，我说，哎，你帮我把这大杯子拿来，然后他知道是那个大的。那可是呢，在这个换了一个环境啊，换了一个环境，那可能杯子的大小就不一定是用这个大和这个小去替代了，它可能大小又不一样了啊，它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基本上形容词是以这种反义词存在的，比如大小、多少啊，比如说重、轻、干、湿、长、短。高矮、胖瘦等等，一般形容词是以这种反义词的形式去出现的啊，是相对来说的，它不是绝对的。那这种灵活的东西，对于我们孩子就会更难一些啊，就会更难一些啊。这是我们说，然后再往后才有什么量词呀，这个人称代词呀，等等等等，数词等等等等，它才会慢慢发展出来。所以大家不要太着急啊，这个命名是从短到长，从简单到复杂，从这个具体到抽象，慢慢才有的啊，它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那这是第三步命名，那第四步呢，就是孩子会说句子了啊，慢慢他的语言加长了，从这个糖变成吃糖，变成我要吃糖，变成妈妈我要吃糖，那他的句子会越来越长。啊，这就是从单词到句子的一个转化。那这过程当中呢，不仅是长度增加了，它这里面还包含了很多语法，啊，就是语言的顺序。那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啊，他说话颠三倒四的啊，比如说他想玩电脑，他会说电脑我玩啊，电脑玩啊等等，这些语序是有问题的。即便是我们就是这个老师或者爸爸妈妈这种很熟悉的人，他们大概能够听出这种颠三倒四的这个话的意思啊，但是他对于 其他人、陌生人的交流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的啊，可能有一点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语法问题它不会很大啊，我觉得不是致命的，因为在我们去学英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外国人去表达一件事儿的时候，你只要把关键点去哪儿啊，你要去酒店啊，说去 hotel， 你也不用说的I want to go 哪哪哪，就说的那么完整，语法那么完整，不需要，其实差不多能把名词动词说清楚，哎，基本上外国人就能明白。那对于我们孩子来说也是啊，不必太苛求他的这个语法，当然如果我们能提高他的语法那是更好的了，后面我们也会讲啊。好，这是我们说的语言的这个一个发展的规律。那对于普通人来说，他这种语言的发展是和他的这种主动性沟通是共同发展的，就是当他学会了这个话的时候，他本身就具有交流的沟通的目的，他说这个话一定是有对象的，他会跟妈妈说，或者跟爸爸说，或者跟小朋友说，他是有对象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的语言很多时候，即便他能说很长一句话啊，比如我们向日葵伙伴有个小朋友，他经常会描述一件事情，说小吴来了，小吴关门了，小吴走了，哎，你听上去好像是一句还挺完整的话哈，但是其实他仅仅是在描述这个人的现象，他既不是对这个小吴这个同学去说的，也没有告诉我，也没有和别人说，也就是说我们孩子这种语言经常他是缺乏对象的啊，他即便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比较完整的句子啊，比较完整的描述都对，说得很对啊，确实在描述这个人他来了他走了，但是呢你会发现中间缺少对象，这就是我们后期的啊要去提升孩子的这个能力啊，要去提升孩子的这个能力。那在后期呢我们还会讲到语言的这种沟通形式，首先孩子就先学会应答式沟通，就是我问你答，你几岁了呀，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啊这是他的一个回答。基本上应答式沟通会有一个稍微固定的模式，你问什么时候就要回答时间，你问什么地方就要回答地点，你问这是谁就要回答人物名称。哎，他这个应答沟通包括对不起没关系啊，你好啊，你好，早上好，早上好，他包括这些应答式沟通他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所以在这块教学方法只要你方法对了啊是比较好教的，我们孩子也比较能够学会，基本上就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啊。那么等到再进一步这种对话形式会发展为描述式沟通。那描述式沟通跟应答式沟通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是这样的，应答式沟通基本上你问他一句，他回答一句。比如说我要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我们有一本故事书啊，比如说这个龟兔赛跑的故事啊，比如说是龟兔赛跑的故事，那这个应答式沟通一般就是这样，哎，这是谁呀？啊，小朋友说小白兔小乌龟啊，他在干什么呀？他在跑步啊，这是应答式的沟通。那描述式的沟通是什么样子？一般是这样，老师直接问，哎，啊，这本书讲了什么故事？然后小朋友就不用问啊，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不用问，他自己能够比较连贯的描述这件事情啊，包括这个当有人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去幼儿园啊，他去上学，然后妈妈呢希望他能够描述一下他在幼儿园里面发生的情况。或者说小朋友受欺负了，妈妈希望他能跟妈妈告状啊，类似这样的能力都是一种描述式沟通。所以描述式沟通呢就是说孩子可以离开事发的时间地点，把这个当时发生的人物事件用语言给他组织起来描述出来啊，这个就是一个描述式沟通描述的能力啊，这个是比较难，就比刚才那个应答式沟通要难一些了。因为应答式沟通基本一问一答啊，它不用形成那么连贯的一个思维，那描述式沟通就难一些，它要把这些事情用语言去给它构造出来啊。那这是描述式沟通。那么最高级的呢，也是我们孩子最欠缺的呢，就是主动式沟通。刚才我们说的无论是应答式沟通还是描述式沟通，他们基本上全都是有对象，并且基本孩子处于比较被动的这种地位啊，这种对话当中的地位，一般别人问他他才回答。那主动式沟通呢，就是我们很期望呢孩子能够主动跟你交流，主动告诉你一些事情，主动要求一些事情，这是我们的主动式沟通。那我们啊接下来的这节课包括下节课 会把我刚才讲的表达性语言的这几块啊都要讲到。那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我可以再复述一遍啊，大家把这个思路再捋一遍。因为我们说语言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块，不光是说话这么简单啊。好，那我们说了，再复述一遍啊，大家可以记一下。虽然书上也有啊，可能就是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么细那么完善啊。好，语言首先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接受性语言，就一个是表达性语言。那我们今天包括以后主要来讲表达性语言。那表达性语言呢会根据儿童的语言发展规律去讲，包括非言语的啊语言，非言语的沟通。第二，包括咿呀学语啊。第三，发展到命名啊，命名包括命名叠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等等啊。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由命名到句子啊，最后达到文章啊，可以看书啊，可以读懂一段话啊，是最高级的。那可能对于五岁以内的小朋友，这个还不要求啊，读文章都是上小学以后的这个能力要求。那刚才说了这个普通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发展的过程啊，那还有三点，就是我们说对话的形式上面啊，刚才我说了，包括应答式沟通、描述式沟通、主动式沟通，这些我们书里面都会有啊，都会有。好，那我们开始进入实操阶段吧，因为刚才讲的是一些理论框架啊，希望大家能够心里有数，在教孩子语言的时候能够心里有数，知道孩子达到了一个什么阶段，然后我们再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基础上去给他提升语言啊。好，我们来翻开那个，翻开我们的书，在101页啊，100页，声音模仿，因为我们上周把这个非语言的这块啊，非言语沟通这块已经讲完了，那我们今天接着讲声音的模仿啊，我们声音的模仿。好，当你到了声音的，就当你到了声音的模仿这一块要教的时候，那孩子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啊，基本上是处于若有若无的这种状态，就处于刚才我讲的咿呀学语的这个状态啊。那当孩子有咿咿呀呀的这种啊，或者发出一些你认为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又类似于语言的这种啊，啪啪啪啊，咕叽咕叽啊，类似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声音模仿了。啊，当然我们在进行声音模仿的训练之前呢，我们是有前提的啊，不能说孩子一开始训练直接就训练语言，那还不行。它前提是前面的基础训练当中的模仿力训练，至少能够通过10个以上的项目，有基本的这种模仿能力。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啊，为什么语言当中模仿力很重要？因为如果他要不想说的话，你是逼不出他的语言的，除非是他想跟你学。啊，所以前边的这个基础的模仿力的训练非常重要啊，那是打基础的。当孩子有了基础的模仿力之后，我们就可以啊，而且他又有这种咿呀学语的这种状态，我们就可以教这个声音模仿了。好，那我们说声音模仿是谁模仿谁呀？啊，当然是我们说孩子去模仿成人啊，孩子去模仿大人或者模仿他的同龄人，不会的模仿会的。那前提是你先模仿他。那在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当孩子发出这种咿咿呀呀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老师如果能模仿孩子的声音，诶，孩子会非常高兴。为什么呢？我们说模仿是一种认同啊，模仿是一种认同。什么意思？那比如说这个去年很夏天的时候很流行这个黑丝袜啊，好多这个姑娘，不管是小姑娘还是老姑娘，都穿着黑丝袜。那为什么呢？这就是一种模仿，别人穿我也穿，大明星穿我也穿啊，这就是一种模仿。模仿就代表我认同这件事儿，我觉得穿这黑丝袜真的很好看，所以我才会做这件事情。那当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其实哎呀，说白了都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心理上的关系啊，我们孩子也是孩子，对吧？不管他再特殊，他也是孩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想教他说话，那么你先模仿他说话，他觉得他得到别人的认同了，他会把他当成同类。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家长听过一个小段子啊，很逗，就说有一个病人啊，他是属于精神类的病人。那一个医生想要靠近他，但这个病人很奇怪，他每天呢就蹲在这个医院的这个门里边，举着一把黑伞，无论这个刮风还是下雨，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举着这个黑伞啊，蹲在这个医院的门，这个医院里面。那这个时候医生想要接近他的时候啊，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别的很多医生都没有完成接纳他的这种心理咨询都没有完成。那这个医生呢，他很聪明啊，他也很知道怎么样去接近这个病人。那他做的事情不是说我告诉你，哎呀，你不要自杀，你不要心理不好，你不要怎么怎么样，他没有这种劝说式的东西，也没有要求改变这个人的行为，而是呢在他旁边默默的和他一样也撑了一把黑伞蹲在那儿。哎，没过几天，这个病人发现他了，哦，原来你也是蘑菇呀。这个段子虽然很好笑啊，但是说了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就是你想让别人学你，你想让别人尊重你，首先呢你先要尊重别人，你先让别人觉得你们俩是平等的，在孩子之间也是一样的啊，在孩子之间也是一样的。那当你在他高兴的时候模仿了他的声音，哎，他会变得更加的对你有兴趣，慢慢的你们俩之间互相模仿之后，他就可以模仿你了啊。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下，就是对于这种无语言的小朋友啊，说语言刚刚要萌发的这种小朋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能够很开心的说话啊，很开心的发出声音。那怎么样诱发他的声音呢？我们说很多孩子是一言不发的，我真的见过这种小朋友啊，一言不发。那他唯一发出声音的一个是哭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在他高兴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手舞足蹈的去玩一个滑梯呀，玩一个什么玩具，哎，这个时候他会发出各种声音，这个时候就是很好的啊，成人模仿他声音的这个机会啊。当有了模仿之后，他就可以模仿你了。那我们后面一般的书上啊，会讲这个模仿要先从啊、喔、呃、一、乌、吁等等先模仿这些开始，但实际上是什么？我们也接触很多小朋友啊，包括普通的小朋友，他并不是先学汉语拼音再会说话的啊，恰恰相反，他是先学会说话，也不知道过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才发明了拼音的。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顺序给搞乱，我们说所有的儿童的这种发展基本上你都可以追溯为一种古代的古老的人类行为的发展史啊，他肯定是先学会说话，学会蹦字儿之后慢慢这个学校啊也好，或者教育也好，体制也好，需要他学习拼音的时候才发明了拼音这种东西啊，然后让他去学。所以呢，我们虽然说很多书里面，包括一些语言康复的书里面啊，会写啊要先学这个先学喔呃呦吁，这个元音最好发，先诱发孩子发这种声音。其实呢我们只要根据孩子的喜好根据他目前已经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去诱发他语言就 OK 了。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小朋友啊，她是2岁半，一个小姑娘，她刚刚开始要处于咿呀学语阶段，她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水果卡片，她在发音的时候经常能够发出这个梨啊梨的声音，她喜欢这个梨。那我们要做的不是说再从头给她说，今天我说啊你也说啊，不是这样子啊，真正的是她喜欢梨，我们就以梨为一个核心给他拓展啊，跟梨相关的音有什么？比如说狐狸，哎，也有梨。还有什么美丽，还有什么比如说那个巧克力啊，都有这个梨粒这个音啊，是要根据他们本身能够发出来的这个音去扩展啊，去扩展。那这才是激发他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他并不会发啊的音，也不会发窝的音，也不会发那个吁的音，它只会发离的这个音。那这个时候你就没必要按照书上那个方法说，哎，一定要啊喔呃一乌吁啊，不一定啊，只要在它已经有的现有的兴趣的能发的音的基础上去拓展类似的音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好，这是我们说的怎么样去诱发孩子的这个发音啊。然后呢，我们说有一些孩子还会有一些构音器官的这些小小的这个迟滞啊，我们说问题，因为即便是有一些少数儿童、少数星儿，他会有构音器官的一些多少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舌系带呀等等，但是呢，除了极少数的这些，绝大部分的星儿他是没有气质上的问题的。你去检查他的口腔这个构音器官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他的问题在哪儿？就相当于我们孩子的这个口腔啊是一个宝马车，这宝马车本来应该买完就开，磨合磨合它就好了，但是呢因故这宝马车搁了2-3年就搁着没开啊，那这时候它的零件就没有原先那么 严丝合缝了啊，就没有原来那么润和，没有原来那么磨合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以为它的某个零件坏了，其实它没有坏，它只是磨合的不够好。那唯一我们要做的不是说拆下一个零件给它修修，不是，而是开始去开车，让它不断的前行，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增加公里数，开快开慢，增加练习，它才能磨合的更好啊。所以大家要更深刻的去理解，我们说孩子的构音器官，它不是某个东西坏了，而是整个的这种整合能力不佳。为啥呢？啊，之前我们也讲过，普通孩子一岁就说话了，那咱们孩子可能两三岁才说话，本身他这宝马车他就停了两年没开，他当然不好使了。那你这个时候又要要求他语音正确，又要要求多说话，人家还没磨合到那个程度呢，对不对？那我们普通孩子一岁说话的时候，至少也得一岁半两岁，有个半年一年的磨合期间，他才能达到一个比较纯熟的这种水平。那我们孩子，你刚说话一两天一两个月，你就要求孩子怎么怎么地说的到一个什么什么程度，那孩子当然达不到了啊。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在他语音不清的时候去纠正他的发音，这个时候有可能你要纠正他会扼杀他说话的欲望。好不容易人家鼓起勇气啊，费了很大的劲儿说出一个字儿，你还得挑人家刺儿，哎，你这说的不对，你应该那样说，这个音不准那样说，那这个时候对孩子就是一种打击了，搞不好人家再也不愿意说了，咱们费那么大劲说话你都不给个好，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啊，对孩子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刚刚要出来语言的孩子，只要他说话，只要他出声，都要鼓励啊，都要强化，而不是说你再去纠正啊，这是我们说要家长要去注意的。那我们说这个构音器官的这个磨合需要很久的时间啊，要鼓励他多说。那我们呢，人为的也可以促进构音器官的这个磨合啊，比如说你汽车，对吧，你几年不用了，我要想让它跑得更好，磨合更好，我可以给它打打油啊，对不对？我可以给它做做保养啊。那我们呢，小孩子的这个构音器官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呼吸训练啊，增加他的跑步肺活量，增加他的气量。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的气比较短，说话说不了两三个字就没气儿了，气儿就用完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他肺活量不够，他的气不足以让他说这么多话。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些呼吸的训练。那有时候呢，你发现孩子的这个舌头不太灵活啊，说话有点大舌头，那怎么办？我们有舌头训练的方法，比如说可以在他的这个嘴唇上面抹一些蜜啊，抹一下喜欢的果酱啊，让孩子练习把舌头伸出来啊，左右摆动啊。包括你可以给孩子设计这种舔的东西，比如说有些糖啊，你要求他舔一下而不是嚼，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去锻炼舌头的力量。那么唇部也一样，唇部比如你可以练习他的撅嘴啊，撅起来啊，然后撅起来怎么练？比如说你可以经常让他亲一亲某个东西，要他发出声音，这就是练唇部肌肉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让他觉得好玩，他才会模仿你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啊，那我们说唇部模仿、舌部模仿，还有什么？就是颌啊，下颌、上颌，就是你这个叫什么？摸摸你的这个嘴巴，说话的时候一张一合的这个东西啊，就是颌部。那怎么做？张口、开口啊，咬牙，包括给孩子多吃这种硬的东西啊。多吃这种硬的东西，不要总是让孩子喝一种糊状的那种不用牙咬的那种。那其实这也是相互的，因为我们的孩子的口腔的这个肌肉能力比较弱，所以孩子不愿意花力气去吃那种硬的东西，他累嘛。我们偶尔嚼个什么花生开心果的，我们那个牙也会累疼啊。孩子也一样，他有的时候喜欢吃软的啊，流状的这种食品，就是因为他口腔力度不够。那我们适当呢要给他吃一些硬的、脆的啊，这些东西啊，豆子呀、花生啊，类似这些东西，增加他的牙齿的这种咬合的能力啊。那我们再看啊，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训练，刚才我们大概已经说过了啊，多跑步，有时候孩子哭本身也是一个呼吸训练啊，哭是哭不坏的啊。然后包括我们说你可以让他吹气球、吹泡泡、吹一些能够显示出这个有视觉提示的东西，吹彩带、吹那个卫生纸、纸条都可以啊，让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可视的，我一吹它就动，我一吹它就大 我一吹它就变颜色等等这些东西，增加它的吹的能力啊。然后我们再看啊，包括你还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些这个感觉刺激啊，可以做那个冰块的按摩啊，冰块的按摩，找几个冰块啊，给孩子敷敷脸等等啊，包括让他去横着啊，他一横着一块冰，他肯定会觉得凉难受啊，他可能就这个舌头啊、口部肌肉啊就激活起来了。然后包括有小毛刷，你可以准备去买一些软一些的啊，软一些的小毛刷，去刺激他的脸部啊、颚部等等都可以啊。好，这是我们说的我们的辅助方法，就是口腔肌肉的辅助方法。之所以是辅助，是因为它不是主要的啊，就说这叫什么雪中送炭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要有说话的动机，并且有理解语言的能力啊，这些口腔的训练作为辅助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模仿拼音、模仿单词啊，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因为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你都可以去训练到，很简单啊，就是跟着你念呗，对吧？他喜欢小鸭子，你就跟他说鸭子，让他注意你的口型，让他模仿啊，慢慢的增加他的这个说对的次数啊，可以给他强化物，这些很简单啊。那这些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训练。那么再继续，如何能够让他从这个单字，或者说叠词，或者说两个字的词，慢慢变成3个字、4个字、5个字啊？我们把这个词语给他拓展成语句，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点技巧了啊。当孩子能说这个苹果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拓展的方法。比如说，我可以拓展说吃苹果啊，把苹果加了一个动词。还有什么？我要吃苹果啊，加了我。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孩子的这个自我意识差一些，他可能不会用我去表达，你可以用他的名字，比如说小明要吃苹果啊，然后呢还可以加人称啊，称谓，妈妈，小明要吃苹果啊，这样慢慢的就能把孩子的语言给他扩展开来。每次孩子有动机跟你说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扩展他的语言，但是要注意这个不要扩得太长啊，不然他会逆反啊，他会逆反，因为你不要认为说话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对于我们孩子来说，说话可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啊。就好像我觉得这个在笔记本上打字写东西会比用手在那个纸上写更方便一点似的，我就习惯这种方式。但是有些人呢，或者有些这个同事，他会认为把这个笔写在纸上啊，他觉得这种方式更好，所以他很拒绝用电脑，或者正好相反。所以这是每个人的不同的方式啊，每个人的不同的方式。我们对于你来说很简单的说话就是水到渠成的啊，不费吹灰之力。但对于我们孩子来说，他是有难度的，因为他不擅长啊，不擅长就会没有兴趣。所以呢，要实时的在他能够完成你的要求的时候，就多多的给他表扬啊，而且项目不要设置太难。好，刚才我们说这个语言拓展了啊，那语言的拓展还有一个练习语音语调的这个好方法，就是唱歌啊，就是唱歌。唱歌呢，基本上像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啊，我们说管他叫小杨吧啊，这个小男孩，他说话跟那个机器人似的，特别逗啊。说海苔的时候说海苔啊，说这个我要书包，我要书包啊，用这种语气说话啊。一个说明他的这个语调不连贯啊，气息不足；另外一个呢，说明他的这个口腔对于这个语言的这个声调啊。四声啊，对于这个声调的控制不是特别好，那反映出来呢，就是他不会唱歌，他已经4岁多了，他不会唱歌，说明他的口腔的这种细微的啊声调的控制能力是有问题的啊。那么我们很好的改善这个语音语调问题的方式就是教他唱歌啊，经常给他去放那种最好是那种说唱形式的歌啊，这个会比那种带语音语调的歌更简单一些。什么叫说唱形式的歌？不是周杰伦那种说唱啊，那太快了，咱孩子可跟不上。是那种，比如说我放一段音乐啊，合着这个音乐的节奏有那种，比如说小白兔白又白，2只耳朵竖起来，就是这种，用语言的方式啊去合着音乐啊，这种说唱的形式啊，这样的这个音乐形式会能让孩子的语言开发得更快。啊，那等孩子具备这种能力之后，你再去给他多听那种 就带音调的，一三一三亮晶晶，哎，这就可以有音调了啊，它就不光是一种说唱了啊，就不光是这个说唱了。好，这是我们说的模仿啊，模仿歌。那说到那个模仿歌曲，其实我们可以说啊，这种小小歌曲，你可以让他练习去接歌，比如你唱一闪一闪亮晶，让他去接晶这个词啊，或者亮晶晶啊这个词，这其实也是对话的一种形式，你们俩已经产生了对话了，而不是说完全让他唱或者完全让你唱。歌曲当中也会有对话的形式，可以去练习啊。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模仿歌曲。那我们再讲一讲这个，我们再讲一讲这个命名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你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也会讲到比较，就这儿会讲到一个比较难的这种，比如说孩子问话，他没有那个扬声啊，比如他孩子去学说你吃饭了吗？他没有这种啊后音尾音上扬的这种，他直接就会说你吃饭了吗？啊，说你吃饭了吗？啊，就是这种声音比较下沉，它是也属于是音调的这种，但是这种训练就特别特别的难啊，因为它太细微了，所以这块儿呢，要求孩，如果你真想把它训练这个语音语调训练得特别好的话，要求我们孩子有特别好的服从能力，特别好的配合能力，特别高的这种动机啊，这个是很难训练的，因为经常你让他去练习这种比较枯燥无味的东西，他会很烦啊，他会很烦，所以这些呢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能训练好啊，能去练啊，以后我们就去练，不能练，只要他能表达意思，我们也觉得 OK 啊，因为毕竟我们说语言它是为了要交流沟通啊，不是为了说的多好听。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声音的模仿。那下面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个命名啊，我们会进入到命名。那命名和这个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问句的练习啊，就是提问的练习是息息相关的啊，是息息相关的。什么叫提问？什么叫命名？提问就是这是什么啊？用的是 what 提问啊，你要回答这是苹果，这是香蕉，这是杯子啊，用名词去替代。那我要问你啊，这是哪里？你就要用地点名词去替代啊，去回答。比如说，这是厕所，这是厨房，这是公园儿，哎，这要求孩子能够理解这个问句啊，所以我们说命名与提问回答是在一起的，他既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又要知道我问的问题的意思是什么，他才能把这个命名回答好。所以命名呢，啊，不单单是名词的命名啊，它包括五个 W 一个 H，那五个 W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what。啊，where 啊，时间、地点啊，问，然后 which 哪个，还有 why 为什么，然后 H 就是 how 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你在问句和回答之间的一个交流。因为我发现那个之前群里面也讨论过啊，就是有的家长说孩子能命名，哎，知道这个东西叫做这个苹果，但是当你问这是什么的时候，他就不会回答了，为啥呢？是因为他不理解这个问法。所以在我们教孩子命名的时候，当你给他讲啊这是苹果的时候，你顺便加一句这是什么呀，加一个问号，然后再告诉他苹果啊。这个时候你在练命名的时候，就不光啊给这个东西命了名，而且还教会了他怎么样去回答这个提问啊。这是我们说的命名，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命名的训练项目啊，翻到107页。命名呢包括名词类的啊，事物的命名第一个，然后呢，那个物品的功能，当然物品功能稍微有点难啊，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用的啊，相当于 how 啊，相当于 how，然后物品所属，这是谁的 who 啊，人物，然后物品特征怎么样啊，怎么样，这是形容词的问话，这个书包怎么样啊，挺结实的啊，这就是它的特征 how 啊，这是 how 的提问。然后地点环境，这个是啊地点的问句啊，where，你要让孩子能够明白这个。然后呢，天气季节，今天天气怎么样啊？这是什么季节？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对于时间的一个命名，包括几点了啊，这都是时间的一个命名啊。然后包括人物的动作，他在干什么啊？他在干什么？这要回答动作。人物的职业啊，他是干什么的啊？他是干什么的？这是我们的。 人物职业，他要回答他是厨师啊，他是快递员等等。然后就是情绪情感的命名，情绪情感就是他心情怎么样啊，他很开心啊，他感觉怎么样，他很难受啊，这是情绪情感。然后包括那个介词的命名啊，在什么地方啊，上边、下边、左边、右边啊，包括这个人称代词的使用，你我他的使用。好，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命名里面的东西啊，你大概看一下，很简单的。基本上我们说命名跟指认啊，我们前边的认知当中会讲到指认的方法，一般指认和命名会一块儿教啊，一块儿教。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跟孩子面对面，我想教一个铅笔啊，怎么做？比如说我拿一个铅笔拿出来，我会问孩子啊，会跟孩子说指一指铅笔啊，这是指认，让孩子辅助他指对这个铅笔，用食指指对这个铅笔，然后你再跟他说这是什么啊，让他去命名铅笔。啊，为什么要先做指认呢？啊，再做命名呢？因为在你让他指认的时候，你已经给他做了语言的这个启动。因为你在跟他说指一指铅笔的时候，已经在这个指令当中加入到了铅笔的这个命名，相当于你提示了他一下啊。然后你再问他这是什么，他会说的更流畅一些啊，说的更快一些。铅笔啊，这就是我们说把指认和命名放在一起去做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我们说如果孩子还没有语言，你可以先练习指认啊，命名先不着急，你可以自问自答啊，这个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物体的一个命名、指认和命名的操作方法。那后面呢，其实一样的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些，我们在认知的时候已经都讲过了啊，在前面的就是认知理解那一章都讲过了。啊，那今天就不具体讲它的这个方式，大家可以参考之前向日葵伙伴的这个音频的资料啊，在群共享里面都有。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翻到第112页啊，我就着重来指一下，来说一下就是命名人称代词，因为前面那些都讲过了啊。人称代词怎么教啊？所谓人称代词就是你、我、他。你的、我的、他的，对吧？我们、你们、他们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怎么教？首先，我们说，你如果死记硬背，让他说我、你，他是不理解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人称代词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就是他得有自我意识，真的理解我这个概念，他才能学会你、我、他。当孩子还没有这种自我意识的时候，他一般啊，教你一个方法，怎么样去观察孩子的自我意识。对于有语言的孩子来说，如果他说什么时候用自己的名字，比如说叫小明啊，他经常说小明想要什么什么，小明觉得怎么怎么样啊，觉得这个词还太高级了，小明想要怎么怎么样啊，小明小明吃苹果啊，妈妈把果汁给小明啊，这是老师的啊。如果他在日常的表达当中是用这种小明自己的名字和妈妈、老师等等这样的名称来去指代你、我、他的时候，那说明他的自我意识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啊。但是离用你、我、他代词还会有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处于我们可以教的状态，但你不能着急啊，因为我们说用你、我、他不是就说这么简单，它里面有很高级、很复杂的一套自我意识的系统再去支持啊，再去支持。如果你只是教一个表面的你、我、他，他还是不真正理解，还是达不到真正理解啊。好，那你我他怎么去教？比如说孩子能够用啊，能够用这个小明、妈妈这样的词去替代，而你又觉得他的自我意识还 OK，可以偶尔的说我啊，可以偶尔的说我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可以教了。很简单，教你和我的时候，你可以准备一个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啊，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当然也可以做一个孩子喜欢玩的东西，都可以，就是总之就是孩子喜欢的啊。那你可以教他，你吃还是我吃？比如说是东西，你吃还是我吃？如果他说我吃，你就给他吃；如果他说你吃，你就一定要把它吃掉啊，让他分辨你我。那除了他喜欢的东西啊，你还可以找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他特别讨厌一个东西啊，你问他，你吃还是我吃？你说弄个大蒜呀，弄个那个麻椒啊等等，他不喜欢的东西，你问他你吃还是我吃？当他说我吃的时候，你就给他吃。 啊，这样的这个过程，你可以让他去很快的学会，很快的意识到突破你和我的这个概念啊，你和我的这个概念。好，这是我们说人称代词的教法。然后我们再看啊，我们再看就是这个三角对话，这是我们说很重要的学习语言的辅助法。那当我们孩子的语言涉及到对话的时候，比如说老师啊，老师和小朋友，老师会问那个，比如他叫小明啊，小明上午好，有很多小朋友他会直接仿说小明上午好，其实孩子应该说什么？应该说老师上午好，但是他由于不理解这个问话的这个人物的关系啊，造成这个对话的混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首先啊，就需要另外一个辅助者啊，比如说妈妈，她要站在孩子的背后当孩子的影子。当老师说小明你好的时候啊，妈妈要辅助，直接说老师你好，小声的跟孩子耳朵边说老师你好，不要加任何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词。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就会很着急说，哎呀，你说呀，你说老师好，你说老师好。其实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辅助者，他的对话的对象就已经变了，本来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如果家长在旁边啊再去撺掇孩子说你说呀，你说老师你好的时候，这个对话的对象就变成就变成家长和孩子的对话了，那对话的对象就错了。如果错了的话，就会造成孩子的人称代词混乱。那正确的做法就是，妈妈如果辅助这种对话，千万不要站在孩子的对面，更不要站在老师的位置上，而是要站在孩子的背后啊，你就等于是孩子一个影子，一个拐杖，你要站在他背后轻声的辅助他该说的词，也不要加任何其他的多余的，比如说你说呀，哎，你来说啊，你说，你听妈妈的，你听妈妈的，说老师你好啊，不要这些，什么都不要，直接说他该说的。比如老师说小明你好，你就直接在小明的后面说老师你好，让他仿说就 OK 了，这样逐渐才能建立起对话的意识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在对话的时候怎么样去辅助孩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那个有人称代词的时候啊，需要多一个辅助者，需要有人在孩子背后去说，而不是一个中介啊，我们不要当中介啊。好，这是我们说的三角对话法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命名这部分就讲完了，那下周我们会继续讲啊，应答式沟通，还有那个就是描述式沟通，然后还有那个主动式沟通啊，这三块。那讲完这三块，我们大概的这本书也就告一段落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好，我们现在家长可以来提问了啊，来提问了。我看到有家长问今天讲到哪里了，哪个章节啊？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手册，康复训练实操手册的第100页，语言沟通这一块啊，讲到的是命名这一块，应该是第五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啊。今天讲完了这儿，下次应该是讲后面5、6、7章啊。好，那我们继续提问。有个家长说，我家孩子上课时老师在点名，每点一个孩子名字他也说孩子名字，平常老师点到他名字他回答很好，今天不知怎么能点到他名字，他笑着说他名字，不知道是不是故意。那我们说在评价孩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我们要有多次观察，因为比如说普通人啊，他也会有生气的时候，你偶尔发一次飙打一次人，你就说这个人哎呀行为有问题，他经常哪，那不是的啊。如果孩子偶然表现出一个不好的行为，那我们需要自己继续去观察，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是故意的逗你玩的啊，有的时候是无意的啊，所以说我们不要就是因为他发生了一次老师点他名字他就学着别的小孩的这个名字而去责备他，或者说认为哎我们孩子是不是退步了，不要这样想啊，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现象，纠正它或者忽视它就可以了啊，这个不用着急。有一个家长问，小孩语调有问题怎么办？这个我们讲过啊，语音语调不重要啊，语音语调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能够说话，有说话的动机。当他练到足够多，语言这个器官磨合到一样多的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的语音语调自然会啊变好很多。就像我们之前我们带了一个小朋友啊，他语音语调非常明显，嗨嗨叔啊，这种小机器人似的，没有语音语调，但是我们也不纠正他，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鼓励他多说话，几个月之后他语音语调变好了很多啊，我们并没有刻意去纠正他，因为你刻意纠正他会削弱他说话的动机啊。好，我们再来看啊，那本书的内容还会再讲解一遍吗？啊，这个估计不会了，但是我们有录音，我们会传到那个就是我们的向日葵伙伴的QQ 群里面啊，会有那个录音的，会有录音啊，大家可以去下载。然后那个孩子爱模仿蜡笔小新说话背广告词，这个时候我应该忽视还是别的？首先呢，我们要看他说的这个话到底是不是此时此地啊应景的话。如果不是应景的，只是单纯的背那个小新的话，背广告词，那我们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不是忽视，而是打断他，吸引他的注意力，让他说一个别的，或者让他干一个别的。如果你不打断他的话，他可能就一直会陷在这个状态中啊。然后还有家长说，现在孩子对物品的名称命名不错，很多东西可以自己指着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也会问我们这个东西在哪里，或者那个是什么，他都可以回答。但是如果你问他吃饱了，这些他就不懂了。还有他很想要东西的话，越急让他越说，他越不说就哭啊。好，那我们说孩子基本上已经具备了一个比较基础的命名能力啊。那具备了这个命名能力之后，我们就要说要扩展啊，扩展他的语言啊。刚才我们说除了扩展语言的这个长度，我们也要教他更多的生活化的问话，比如说你吃饱了吗？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让孩子旁边再加一个辅助者啊，去辅助他回答吃饱了，这样才比较对，有一个对话的形式，用这种方式去教孩子这个对话，他会学得很快的啊。然后包括他想要的东西越急越不说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如果你怕孩子这个情绪失控，你可以啊让他退而求其次，说我要，或者说那你指一指你想要的吧。啊，当他指对了啊，用另外一种沟通方式，虽然不是说，因为我确实遇到很多孩子，他不是故意说那个不说的，不是故意说不说的，他就像我们那种，有点像那种，哎，突然想起来一个东西，很想说，但就是死活想不起来那东西叫什么，有点像那种感觉。啊，确实有一些孩子会存在这种，由于这个命名困难，或者由于这个情绪失控导致的命名障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要理解孩子，他不是不想说，他有可能真的一急就说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像我刚说的，用其他的表达方式去替代一下也是 OK 的啊。一个家长说，小孩6岁了，但说话不清晰，还能纠正吗？我们说，说话不清晰这件事情，永远有可能纠正。啊，纠正的方法就是让他多练，并且家长可以示范正确的，让他去仿说，这都是可以逐渐的这个改善的。但是你不要因为他说话不清楚而要求他过于苛刻，不然会导致他这个说话的兴趣降低的。你再看，孩子见到我就一直和我说，但是对别人没有这样，怎样泛化？那首先我们后面会讲到啊，这个社交的过程，首先是亲子关系的社交。啊，一般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程度好的小孩，哎，他跟爸爸妈妈关系蛮好的啊，沟通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需要他跟其他人建立关系，可能是这个师长，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慢慢能够和机构的老师或者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妈妈的朋友，哎，建立这种啊师长的这种关系，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才是他和大一些的孩子，比如说他今年3、4岁，他可能愿意和7、8岁的孩子在一块玩，那是因为大孩子可以包容他、理解他、照顾他。然后才是我们的孩子和比他小的孩子一起玩，比如说他3、4岁，他愿意和2岁的小孩一块玩，那是因为呢，他3、4岁的心智能力可能相当于2岁的心智能力。这个时候他们在一块玩，除了年龄不一样，其实能力可能是相似的，所以能玩到一起。最终才是同龄人的社交。所以这位家长不用太着急，他是有分阶段的。那他现在跟家长沟通不错，可能是他仅仅到了这个社交的阶段，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更多让他和其他人接触的机会啊，创造这些机会让他去社交。有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是因为自闭啊，是因为很多心理上的原因，比如说自卑啊，比如说不好意思，都有可能啊。而且孩子能力越强， 我们就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层面。有的时候他表现的一些症状，不是因为病理上的，不是因为自闭啊，而是很多心理上的。我们就见过很多小朋友就能力很强，在这个咱们说在星儿这个圈里算自闭症挺强的啊，不是那个算能力挺强的，但把他放到幼儿园之后，他可能性格就变了。为什么？即便他在星儿这个圈里可能能力算强的，但是你把他放到普通幼儿园里面，他的能力还属于中下游啊。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感受到很多心理上的挫折，比如说小朋友冷落他啦，小朋友欺负他啦，或者他觉得别人能做到他做不到啦，会有这种挫折感，那导致他的社交意愿下降，社交这个能力啊减弱，他可能是心理上的。所以家长尤其要关注那种能力稍高的小朋友，关注他的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不是用病理去解决的啊。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妈妈说孩子做精细动作时他会做，做不会就要发躁，后面就不肯做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是设置的等级太高了，太难了。我们的孩子确实很容易有挫折感，因为他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弱嘛。所以在我们给孩子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不要给他设置难度超过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啊，超过他的能力范围之外太多，不要这样。我们给他循序渐进的，每次呢在他能完成的基础上增加一点点难度，循序渐进的让他去接受这个能力啊。这个孩子说这个家长说孩子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故意不回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要关注孩子为什么不回答啊，为什么，你要去找背后的心理原因。这个家长说孩子喜欢广告，更喜欢广告里面的美女，看到广告里面的这个美女就主动叫阿姨，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啊说明他有很好的这种关注这个人类的这种动机啊，而且还能认识人家是阿姨，有性别的这种特征啊。我觉得如果孩子没有重复刻板的这些行为，他做的这个命名蛮好的啊，不需要打断啊。你还可以让他从广告上泛化到生活当中，看看生活当中的这个啊阿姨他能不能认识啊。这个家长孩子很有意思啊，他说孩子见到陌生人有时候也打招呼，问人家你溜达呢怎么教，甚至还拦在陌生人面前乐呵呵的看人家怎么办。那首先我们说这个小朋友很有意思啊，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呢可能不属于就是能让人接受的社交能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呢在孩子发问之前先去啊辅助他，或者说给他示范一个正确的问法，然后再让他去学习。然后如果你觉得这种陌生人的那种环境不太好现场练习的话，你可以在家里面做这个场景练习，这也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方法，到时候您可以再听一听啊。我们再看一个啊，这个家长说孩子爱摔玻璃制品和撕书怎么校正呀？首先孩子要承担他行为的后果，如果孩子摔了玻璃制品撕了书，你绝对不要帮他擦屁股啊，不要帮他把这个玻璃制品收回来。如果你狠心的话啊，狠心的，我们说这个确实需要狠心，他如果把这些玻璃的东西摔碎了，你可以让他打扫起来捡起来，可能会造成他手上流血，但如果他受到这么一次惩罚的话，相信他下次再也不敢了，下次再也不敢了。但是我们家长一定要控制住这个安全的系数范围之内啊。有的时候孩子摔这种东西是为了赢得你的注意，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可能就是忽视。如果孩子只是仅仅喜欢摔这个声音啊，一摔玻璃制品啪碎了，他喜欢这个声音，那么呢我们就要啊惩罚一下他啊，惩罚一下他，就像我刚才说的要把他这些东西收拾好。看一下啊，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发音不准要用正确发音给他重复吗？这个要看程度，如果孩子发音不准并且他愿意学你的正确发音，你可以用正确发音示范。如果孩子还处于那种语言刚萌发出来啊，不太接受或者不太能够模仿你的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只要鼓励他就可以了。但是你要说正确的发音啊，不要，你可以不要求他重复你的这个正确发音，但是你要用正确的发音示范给他啊，你可以不要求他说。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提问先到这里，然后如果 需要的话，我们明天那个就是我们会把这个今天的录音传到我们向日葵伙伴的家长 QQ 群里面。然后如果各位家长想要更多的就是相关的资料的话，也可以百度去搜索一下向日葵伙伴，去我们的官网那里边有很多免费的视频和音频。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各位家长晚安。